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再次用祷告来献给这位伟大奇妙的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天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并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圣灵保惠师，我们所认识、所侍奉、所敬拜、所跟随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再次在这里向你献上我们满心满口的敬拜和赞美。你是何等的伟大，但是主，因着你那难以彻透的爱，你竟然卑微俯救我们。我们远比灰尘更渺小，但是主，你却爱我们，你却把儿女的名分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永世的荣耀里面有份。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主，我们谢谢你不但拯救我们，而且让我们能够在人生途中能够由主你来与我们同行，来帮助我们，来安慰我们，来引导我们，更让我们了解今生是与永恒有密切的关联，让我们能够在有限的今生却能够为无限的永恒来预备自己，好让上帝你原初造人的旨意完全得以成全成就。主啊，我们谢谢你恭敬把今天晚上的聚集仰望在主的手中，每一位被你召到这里来的，都是你所认识，也是你所在护理、所在看顾。我们每一位内心最深处的需要你都了解，你都知道，也只有主你是我们的大牧人，你完全的知道你羊群的需要。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向我们施恩发怜悯，用你的光光照我们，向我们仰脸。主，让我们的心再次因为你的爱就大得感动，大受激励，也为着我们当中一些福音的朋友献上感谢。你带领他们的脚步来到这里，乃是主你预定，你已经认识他们。主啊，帮助他们和我们一样能够认出你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整个聚会，主，愿你的十字架在这里被高举，愿你的美名在这里被颂扬，愿你的心因着我们在这里的敬拜得到全然的满足和喜悦。听我们的祷告，如此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非常的感恩，时隔一些的记不清有多少年，但是我想能够再有机会在主里面跟大家一起在这个周末来交通交流，看到上帝的伟大，看到他对我们每一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烙下他深深的印记。今天我们在这里我想特别的也蛮感恩哈。今天是三月的最后一天，那么当这一天过去的时候呢，其实也预表着很快我们的这一年的四分之一已经结束了。我想2017年真的对我来讲好像还没有完全的熟悉，好像刚刚才跨入新的一年，一眨眼间四分之一的光阴已经过去。其实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地上的年日何等的飞快，何等的快速。好，上次跟我们的冯牧师在上海见面，其实我一想，一眨眼已经是好像三五年前的事情，但是恍如昨日一样。我们的人生的岁月，如果没有认识永生，如果没有真正认识那位永恒的主，他不但创造我们、护理我们，而且他对我们的生命有设计、有意义。那么我们的人生其实正像圣经讲的，地上七八十年眨眼就过去，不过就是三句话或者说十二个字就可以来描述。上帝借着一位他的仆人叫做摩西这样提醒我们，他说其实人生一般来讲七十，强壮一点到八十，这个是普遍来讲大部分人是这样的状况。但是七八十年的人生里面，他说呢，第一句就是劳苦愁烦， 我想这个大概我们华人是非常能够认同的。我们常常说人生呢，不如意事者十之八九。我们常常觉得人生确实好，也是用四个字来描述哈，常常说甜酸苦辣哈。那么这个四个字大概基本上你也了解，甜大概算正面的哈，那么另外三个字都比较负面啊。当然四川人对辣一定是正面哈。不过基本上就是我们的人生大概是，或者你说生老病死，好，我们华人比较喜欢用。那么这四个字，其实你也知道，大概除了生，好，有点快乐，虽然大家很快乐，被生那个一定在哭，好，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孩生出来哈哈大笑啊？没有哈。那么换句话说，其实呢，当然后面三个字也是比较负面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都对人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不但是所谓劳苦愁烦，那么第二个四个字呢，就是转眼成空。意思就是突然间你发现，你所抓的，你所想要得的，你汲汲营营、孜孜以求的，最后好像都从你的指缝间漏出去，你抓不住什么，眨眼好像就不见了。那当然第三个这个四个字呢，叫做如飞而去。我想实在是这样，除了我们儿童的年代，好像我们觉得年老是要盼，哎，还要等三百多天才过年呢、啊。现在大概没有什么人会期盼过年，因为一下你不用盼他就来了，很快。你看今天已经是三月的最后一天了，那么三个月已经过去了。其实年复一年，当我们一回首，忽然发现我们的人生真的就是好像圣经所描述的，如果没有日光之上，那么这样的人生其实是不但是短，而且是苦。所以我想对我们华人来讲，特别中国大陆的这个群体，那么这些年我们呢，好像在中国大陆经历了很多这种变迁。过去这个二三十年呢，经济上有非常大的发展，那么我们也常常为这个非常的自豪。当然这些身为华人，我们也觉得很光荣啊。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也是这个中国这些年啊，派了很多记者，尤其中央电视台拿个话筒到处问啊，你幸福吗？你幸福吗？大街小巷问咱们中国人民啊，你幸不幸福？那么记者大概已经有一个答案了，就是觉得说现在你看高速公路到处都发达啊，高楼建起来啦，很多人都可以出国啦等等哈，那么按理应该很幸福啊。结果呢，这答案零零总总哈，那个记者采访他说你幸福吗？结果那个人刚好幸福，蛮有意思，我姓张，人家就幸福啊。那么记者说你幸福那不错，那请问你满足吗？结果那个人就是满足啊。哎，我们汉族人家就满足，这也不错，又幸福又满足。那记者就继续问了，还没理解，那你怎么幸福呢？他说因为我爸幸福啊。记者还没反应，怎么你爸幸福你幸福呢？因为我亲生的，要不然麻烦了。当然我也知道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其实真的要问到幸福吗，我想其实是，或者说数字大概不太会说谎。每一年联合国都有一个调查，那么中国大陆这些年一方面所谓 GDP 这个经济国民生产总值在增加，但是幸福指数好像还是比较徘徊在靠后。比如这一年你发现你在前面竟然90多位能找到他，这个一看排在前面很多国家可能你都难以想象，你觉得他们不幸福，结果他们还很快乐。2013年我看到以后真的蛮郁闷的，因为排在中国前面有个国家比中国大陆更幸福，你猜都猜不到哪个国家，索马里，就是专门出海盗的地方，他们很幸福啊，一不开心当海盗去了，很潇洒。所以确实蛮有意思，我最近研究这个字哈，这个幸福的幸，我一看上面土下面好像是人民币的符号，那不是说这个就是在中国叫做土豪，就是有钱又有土地又有房子又有票子，奇怪怎么还不太幸福。所以其实我想我们都同意哈，日光之下的人生， 你不得不发现，确实不是物质决定一切。我们曾经以为，只要你赚了足够的票子，只要你买了大房子，只要你开了很漂亮的车子，只要你戴了很高的帽子，好像你所谓的五子登科了，大概你的人生就这个万事俱全了，哎呀，大概是幸福快乐了。其实恰好不是这样，确确实实人们常常发现我们忽略了我们内心的世界。我们这两天我们特别围绕一个主题，就是到底什么是幸福的人生，或者说幸福人生它的根基到底在哪里。当我们以为幸福人生的根基就是所谓的五子登科，所谓的这种物质财富的话呢，大概有一天你会非常的失望。因为确确实实，我想就是这个二三十年来，特别对中国大陆的群体是一个切身性的感受。当我们在二三十年以前，三四十年以前，那个时候物质很贫乏的时候，好像我们总以为大概有一天当物质的问题解决了，我们会非常的幸福。但是其实当这一天真的来到，对许多人来讲衣食已经不是一个问题的时候呢，恰好你看见铁一般的事实是许多人越来越不开心了。许多家庭婚姻分崩离析了，许多人际关系空前的紧张了，许多人的所谓 depression 郁闷越来越强化了。难怪在中国大陆，我到校园去常常听到这些词哈，郁闷啊，纠结啊，崩溃啊，都是这种比较负面的，是相当普遍性的。那你在网络上也能够看到，而且这个跟年龄没有什么关系，不单是年轻的一代，其实年轻一代我们常常觉得他们好像应该更幸福，他们现在起码这个衣食都无忧，父母的是掌上明珠，非常百般的呵护。但是为什么年轻的一代却不开心呢？不快乐呢？日光之下，一方面我们发现人是有追寻的，我们不断不断的渴求，好像总希望我们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你不了解日光之上，你会发现你的追寻其实都是在所谓物质的层面，虽然呢渐渐从物质进到精神的层面，内心的世界，但是你还是跳脱不了那个限制。网络上有一首打油诗，蛮有意思，蛮有代表性哈。他说你二十的时候你要什么呢？大概就是爱情哈，因为那个时候呢真的是觉得哇，爱情全世界最大，爱情好像是人生最高的目标。你用你全部的心血，在你最青春的年华的时候去追寻。但是呢当过了十年啊，基本上到三十，所谓的很多人都已经是谈婚论嫁，或者是已经结婚成家了。你一旦到了谈婚论嫁，其实你发现好像离真正所谓的爱情又已经相当遥远。尤其是这个年代，很多人都知道一到谈婚论嫁很现实，有人说要一动不动，我开始听不懂什么叫一动不动，他们说这个一动就是起码要一台车，不动的就是一栋房子不动的。那么如果你除非一动不动，大概你才可以考虑谈婚论嫁哈。所以呢这个好像就是很现实了哈，当然现在越来越现实哈，那女孩要找的叫做高富帅，那男孩当然也不傻，要找的白富美。我开始以为是洗洁精的一个牌子，白富美啊。那当然这个里面最重要一个词就是财富。如果你有钱有房，那么也许还可以考虑。所以你发现其实人的追寻，曾经你是这样的浪漫，曾经你是这样的觉得人生好像是一个很美的一件事，但是呢突然间你发现其实你的追寻不需要太多年。当然到了四十，有人说马上其实也已经变了，很多人四十的人生里面可能结婚也已经有一段时间，孩子也已经不小了，但是常常发现什么呢？成功，你的人生的追寻变成成功，而这种成功基本上是指 可能你做生意的商场的成功，如果你在公司的你的职业的成功啊，你当官的可能你官运的成功，常常很少人有讲你婚姻成不成功。你发现人的成功观是什么？我有一年参加这个我们大学毕业的同学会哈，哇，我真的亲身的经历啊，那次差不多我们整班的大部分人都到了。那么我发现了第一件事情，就每个人都递名片啊，递来递去啊，我拿了一叠名片，一看真的不是董就是总啊，都是张总啊、陈董啊，这个官都不小啊。那有的呢是什么董事长啊什么，总而言之有的还头衔非常多，正面写不下都写到反面去了啊。那当然我也没有名片啊，他们问你干嘛，我说按照你们的习惯，我是传道人，你们就叫我张传。或者叫我张牧也可以，我说我是牧师啊，真的没听过，很多同学在大陆的背景根本不晓得那什么张传什么意思，传道是不是随传随到，我说意思也差不多，你们随传我随到。但是呢这是表面的，我再稍微跟他们深入的谈一谈，那天晚上我们聊得很久，我实在是说不出的感觉，人只能看外表，但是第一他们的婚姻状况如何呢？我看看我们那时候全班33位，那一天我一统计11位，知道的11位已经离了婚，1/3。我说我们都已经50上下的人，干嘛都怎么会这样呢？哎，他们说好像就正常，所以见了面都是离了吗？离了吗？就这样问来问去哈。所以第一个你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婚姻不幸福不快乐。那第二呢，我问他们，我说你们的大概的时间怎么安排呢？你们怎么过日子呢？当时就有一个人跟我讲，我们一天呢，大概分3段，第一段叫拼工作，工资其实什么董啊总啊压力也很大，因为商场也好官场也好这个职场也好真的压力非常大，那么要拼，那么晚上呢下了班呢要拼饭局啊，那还几年以前呢，那个时候好像尘封的啊，就是吃啊喝啊干嘛呢，这个天天不断的饭局，尤其这些比较有一定的地位，他们自己讲我们拼饭局啊其实就是又抽烟又喝酒啊，这个很累。我说你们也小心啊，这个抽烟一定伤肺，喝酒一定伤肝啊。他们说是啊，我们也知道，但是不伤肺不伤肝那就伤心啊，那就这个官也升不上去啊，那客户也找不到啊，订单也没有啊，所以呢肺也不要肝也不要了，这个豁出去了。那么还没完呢，吃完喝完该回家了，不回家，哎呀想到回家就跟死了一样。他们说结婚以前我们叫做视死如归啊，将来白头偕老，等结了婚没几年发现不是视死如归，那叫视归如死啊，就回家就跟死了一样，还又吵架了，哎呦。所以呢干嘛呢，等到饭局完了，很多就去卡拉 OK 啦，什么这个比较高雅一点的啊，告诉我说去喝咖啡，喝咖啡半夜3更你怎么睡得着呢？本来也睡不着，那我们就到咖啡厅啊，这个淡淡的灯光轻轻的音乐稍微可以放松一下啊，稍微可以 relax 一下。结果呢这一问我说你们喝什么咖啡啊，什么牌子啊，他们讲出那个咖啡我听都没听过，据说他们当中很流行叫做悲伤的多瑙河，不晓得你们有喝过啊。我倒听过蓝色多瑙河，没听过悲伤的多瑙河。那他们自己讲说这个是普遍性代表我们的心情啊，我们的心情就好像说不出的感觉啊。他们很喜欢一个词叫做 blue， 哎，我说小心，这个词是忧郁的意思嘛？他们说我们也知道，但是奇怪，我们好像就觉得代表我们的心情啊 blue。我说颜色会变哦。他们说是啊，以前我们都是浅蓝，后来慢慢变深蓝，现在一片泛蓝，全部都 blue。其实上海有统计啊，上海单单2005年的时候，你可以去看那个数据，在网上，120万的忧郁症的病人，其中80%就是白领人士， 这是非常出乎意外的。我们常常以为忧郁的大概比较容易就是下岗的啦，或者是那些好像生活不太如意的啦，刚好相反的，在忧郁症的里面，大部分的一个群体，其实全世界都差不多，竟然是所谓中产，是白领。也就是说到一个程度，当然有很多诱因，很多的这个因素哈。但是你从统计学上看，为什么第一，过去过往的岁月二三十年三五十年以前，确确实实不是说那个时候没有，但是基本上当人生活越简单的时候，好像这种让他外面的压力也好，诱因也好，常常就比较少。一个人常常觉得成功好像就是你的地位，你的房子，你的车子，你的孩子将来去什么学校，那些好像是所谓代表你的成功。但是真的吗？我们常常要问，如果你自己都非常的不开心不快乐，你怎么期待将来你的孩子会比你更快乐呢？我们其实现在已经看见了，起码我们看见我们的孩子比我们在做孩子的时候是不快乐很多。我的孩子以前，我记得他讲了一句话，对我们做父母的蛮有刺激的。他说：“我真的是很 hate 作为一个 Chinese 的 child， 因为他看看觉得美国人还比较潇洒一点嘛，好像不像我们华人的孩子，每一个将来都可以当联合国秘书长啊。因为真的钢琴班、舞蹈班、足球班、这个班、那个班啊，不晓得将来他们，我想每一个都是十八般武艺。”那当然不是说孩子不需要教育哈，但是真的他们好像就失去了这样的童年，失去了他们该有的能够幸福快乐的时间。我想其实他们将来真的会比我们更快乐吗？可能未必。40岁的人生好像要的就是，那么50呢，有人说就是财富，好像只要赚钱赚到就可以了，下半辈子有保障就行了。但是其实财富常常是你好像之前是用命去换来，但是等到50岁你一旦发现积了不少财富的时候呢，出来另外一个问题，倒过来叫做用钱来续命。常常发现很多人在50上下身体出问题，这种过大的压力，过去多少年的这种生活不规律啊，加班加点啊，结果等到50岁以后呢，集中爆发。那个时候呢，你才发现好像在中国有蛮有名的好几个，我去查了一下哈，叫做过劳死。中国现在这个比例非常高，过劳死就是本来是人正年富力强的时候，突然间就倒下去，有的心脏出问题，有的肝出问题等等。那浙江以前有个首富他的名声比马云这个更大，马云也是浙江人哈。那这个以前呢，有个在他前面有一个叫王君尧，这个人是非常厉害啊，生意也做得很大。结果呢，没想到也是年轻轻的就暴毙而死走了。他走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发现啊，真的哦。”原来全世界最贵的一张床就是病床啊！终于醒悟过来，其实不必讲，哇，发现大量的钱投在里面了。当然他更郁闷了，他当然也走了，没办法，因为他以前有个司机帮他专门开车的那个老兄呢，不太高兴，他觉得我的老板这么有钱，我呢这个很穷啊，他替他当了私人的驾驶员，那么他叫往东呢，我也不敢往西啊，天天开来开去，很郁闷。那没想到哈，等王君尧走了以后，没多久，他太太改嫁了，嫁给谁？就嫁给这个司机啊。这个司机后来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很有意思。他说：“我一直以为啊，我在替他打工，弄了半天，他都在替我打工。呵呵”王俊耀所有以前的一切的努力啊，通通他太太全部那个失去，这个就等于全部继承了他的财产。所以常常50，那么有人说60要什么呢？60现在很多人说盼望醒过来能够有知足啊，在大陆这个叫做淡定一点，淡定一点。很多人说太浮躁了，人生啊，这个
太累了。我问我的同学，我说请问什么叫浮躁？他说浮躁呢，基本上就是吃着碗里，吃着嘴里，看着碗里，还要盯着别人嘴里。总而言之，大概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还要盯着别人嘴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非常辛苦，每个人都觉得不太知足。那么等到六十呢，开始明白这个道理了。但是常常如果你内心没有力量，你发现人一生是不会有知足。有个人亲口跟我讲，他说我以前以为知足啊，就是看开一点，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他说后来我发现这境界太难了，他说我现在发现退一步哪里海阔天空，退一步那叫人去楼空，什么都没有，又不淡定了，又不淡定了啊，又争啊，跟人家吵啊，这个都六十他觉得还不行。那么七十你要什么呢？有人说就是两个字叫记忆，盼望醒过来还能记，能够有健康啊，健康。所以现在在大陆很流行这个广场舞，不知道你们有看过，那大妈到处，我有次到法国也看到这个前面一群华人在罗浮宫跟前啊跳啊，这个就是健康嘛，我们走到哪锻炼到哪，好，要健康。终于明白健康其实是蛮重要的。那么你八十，有人说就是记忆，真的，因为现在什么都要 password， 这是最麻烦的，这哪记得住啊？这 password 这个，你知道现在要大写、小写、数字、特别符号啊。有个老人家跟我讲，真的，詹姆斯啊，他说太惨了，他那不放心，他弄了好几个银行，那个钱啊，这里放一点，那里放一点，那每个银行呢，这个都 password， 他呢也就担心啊，就弄了好几个，结果呢记不住怎么办？写在小本上。那最近他跟我说，詹姆斯麻烦，那本子找不到了，对，这本子全丢了，这本子放哪找不到？那老人家现在躺在床上，又不方便去银行，那真是叫人帮忙。那每一个到银行说你没有 password 没办法。我想我们的人生啊，九十的人说真的盼望什么？盼望醒得过来就可以了。这个叫做日光之下人生，你有很多的追寻。但是你仔细想，一方面真的像圣经说的如飞而去，一个十年一个十年眨眼快速的时间就过去了，其间所能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好像我们要很多东西，但是有一样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如果没有意义，如果真的 nothing happened beyond， 在我们所谓这个地上的人生之后 nothing 什么都没有的话，其实你已经得出一个结论，那个叫做非常荒唐的人生。你同意吗？我们以前常常说人从哪里来，哎呀，大概就是最早说猴变的，后来大概这个理论也不太用，因为看来看去动物园的猴怎么样看也还是猴。好，那么就什么阿米巴虫啦，这个无机生物啦，总而言之呢，就是没有什么意义，突然间爆出我们这么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会思想的追意义的人，然后告诉我们的死亡以后呢，人死如灯灭，好像开关开那个一拉一关，啥都没有了，一片漆黑了，没了 nothing。你不觉得那很荒谬吗？两头，这叫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两头都没意义，中间会非常有意义。你不觉得这是非常荒唐的一件事吗？如果两头没有意义，那么中间应该是没有意义。比如说你看动物，你就看得出来，动物其实真的它只有生存的本能。你大概绝对没有看过一群猫，猫说我们来开个会哈，我们谈一下猫生干嘛呢？我们活着干嘛？难道抓到老鼠就算了吗？我们干嘛要活着？猫绝对不会问了，因为它根本没有这个所谓意义的感觉。所以对猫来讲，你可以说它根本就是从无意义来到无意义去，就那么一段突然间出现。但是你同意我们人会这样吗？人你发现你做最小一件事你都会问 why。我们小的时候大概有一本书是最 popular， 叫做《十万个为什么》。因为人会问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为什么其实你就在表达人是有意义的。那意义这件事一出现的时候，其实非常不得了的事啊。 你难以想象意义跟时间没有关系。如果时间，我随便举个例子哈，假设人生只有一年，假设哈，我请问你，你会不会愿意说我花个四个月我去读书？你会吗？大概不会。你说就三百多天嘛，我干嘛读书呢？读了半天哇，还要考试啊，这个亚历山大弄了半天，有什么意义呢？你大概就吃喝玩乐了。那你现在想想，起码对我来讲，我一算我读书真的差不多占了相当多年呢。如果幼儿园不算哈，小学多少年，初中多少年，高中多少年，大学多少年，研究所多少年，还有这个我们华人特别喜欢念，我们每个人都念啊，硕士啊，这个学士啊，硕士啊，博士啊，最后念到烈士哈，差不多就真的很多事哈。那你我想再做哈，我猜想每个人大概你念书加一加的时间都将近大概20年可能都有哈。那么这个占了你人生多长时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70岁的人生80岁的人生起码也占了你四分之一的时间，那你为什么会花四分之一的时间去这么苦的去读书呢？因为时间比较长，所以你才觉得这个比较有意义，对不对？那其实长多少你要知道，也不过是一年乘它100，最多也就乘100。你觉得绝对自己可以活过100岁，你啊也不要举手了，意思就是说，其实因为时间长，所以你才觉得做事有意义。但是谁都知道，如果没有永生，你的时间长吗？其实也不长，对吗？最多多少的36500天，如果你能活100岁，也不过才36500天，那其实是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啊。如果你现在口袋有3万多美元，你不会说哇百万富翁啊，我花不完钱啊，眨眼就用完了。人生也是一样，如果真的没有永恒，真的没有永生，你就发现其实我们的人生啊，这就是西方现在很流行那个存在主义哲学最大的一个困境就在这里。所以你看看那些存在主义哲学的所谓大师，常常不是自杀就是发疯。因为那些越会思想的人，当他已经把上帝把永生排斥在他的所有的观念里面的时候呢，到最后他自己发现陷入一个绝境。那么人生的意义在哪里？那就吃喝玩乐算了，干嘛还要这么苦读书啊，干嘛还要这样，不但自己辛苦还要逼着我们孩子再去读啊，苦啊，干嘛呢？那不是人生很简单吗？那到现在这样的物质社会，大概你要饿死也不是太容易的事情，对不对？那就好了嘛，反正一样。所以你就发现为什么我们人里面会有意义，到底这个意义的来源是从哪里来？唯有圣经上帝的启示讲得非常清楚，因为我们人本来是按上帝的生命的样式所造的，圣经特别提到这一点，神用他的形象和样式来创造。形象样式，形象比较指外在的，样式比较指内在的。所以只有人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圣经特别提到不但是形状、形象和样式，而且特别提到上帝把他的生气，其实这个词原来也是灵的意思，神把他的灵放在人里面，这个 spirit 是让人跟动物决然分别出来的，动物没有这个 spirit， 所以动物只有这个 survival 的一个本能，生存的本能，它跟人完全没有办法同日而语。所以你绝对不要相信人是高等动物，其实这个当中差别太大了。人里面因为有上帝所特别赋予的他的生气、他的气息、他的形象和样式，所以人的尊贵性、人的这种对永恒的渴望、人这种道德意义的水准、人这种审美的观念，那是决然在动物界没有的。这个不是进化能够解决的问题。人这种尊贵性从哪里来？是因为 他带着上帝给他的形象和样式。那么上帝，你知道所有的宗教里面可能都谈上帝，但是为什么我们说基督的信仰它不是宗教，它是上帝直接的启示，那跟宗教是两回事。宗教常常是人去构想上帝应该怎么样，但是真正的信仰是上帝来告诉我们，上帝来启示我们。那圣经里面对上帝的生命的特质特别有三大启示，直接用等号的，神就是爱，神就是光，神就是灵。这是非常不得了的，上帝亲自向我们的启示，它到底是什么？那你一方面发现这三样呢，都是所谓超物质的。也许你说光，光好像自然界也有光啊，但是其实自然界的光，第一没有办法跟上帝那个真光来比。但是你在物质界你都了解，单单以自然界的光，其实你都已经很难解释到底那是什么。光是非常特别的，它不但是电磁波，它也是粒子流，这是光的所谓物理上的光的波粒二象性，那就是已经很特别的。在物质界里面通常是单向度的，像这种光这样又是波又是粒，现在其实发现如果你到六次方程以上，光还有一个蠕动性。那这个本身光到底是什么呢？而且这个光你眼睛看到的是可见光，其实还有不可见光。光不但带来热，光带来亮，光带来杀菌消毒，光可以让你产生你的成长，离不开光。无论是植物也好，人类也好，在植物里面产生光合作用，在人里面跟你的骨骼里面骨头里面很多东西产生化学反应。如果真的把自然界的光拿掉，你就发现人根本活不下去。那这里说上帝他是真光的 true light， 意思就是我们的灵同样如果离开了他的光，我们的灵根本就在黑暗里面，根本没有亮，我们的灵根本就是冷冰冰的，根本就是死了一样，我们灵也没有办法成长，我们灵也没有办法把旧的除掉，都靠那个真光。那么上帝是灵，这里更清楚了，他就是 spirit， 灵显然是超越物质。那么上帝是爱，我想爱是跟我们大概最切身能够认识的。一方面你都知道爱你没法测量多长多重多厚，你没法测量，但是就算你是再彻底的无神论者，大概你也不得不承认人间有爱，起码你从你的妈妈身上就感受到，从你一出生你就发现原来爱。这里直接了当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原来当我们能够产生真正生发出那个爱心的时候呢，爱是从上帝来的。而且圣经直截了当告诉我们，爱同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要成长，一个人要能够得以完全，你注意这些圣经好，非常重要。人间其实有一样东西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大的杀手，叫做惧怕。其实没有一个人没有经历过惧怕，但是只有一样可以帮助你从惧怕里面出来，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这是多么宝贵啊！我们的人生在成长里面，无论你已经是基督徒或者你还不是基督徒，你可以从你切身的生活里面去体验，你没有惧怕吗？你也知道人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怎么能够成长呢？如果没有外面的这些的养料进来，我们人只会越来越自私，我们只会越来越自我，我们只会越来越苦毒，我们只会越来越不开心。你发现人生一定这样。我在国内看过很多老人家哈，你看他真的其实所谓的应该是称心如意了，奇怪跟他一谈就不开心，都不太开心啊。我说你们哎呀不行啦，我们这个老无所依啊，这个 啊，以前叫做养儿防老，现在叫养老防儿啊，啊，养老防儿，那干嘛？他说就怕被他们啃光啊，就是剩点钱那个，好像总是，当然不是说他们不爱孩子，也蛮爱儿女的，为儿女当牛做马都可以。但是呢，我相信各位也都体验过，常常有时候这个好不容易跟儿女团聚了，几句话不投机，当然有代沟，然后呢就非常郁闷，非常生气。常常人在这个当中，是不是人会越来越开心，越来越那个？好像不是哦。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真正走出自己这一小片天地？那这句话是这个以前感触很深哈。我在这个1989年到德国去留学，自费留学。那一到那边就发现，那个时候自费的不太多，很多都是公派的。那么本来那个时候在德国啊，我是到那个时候德国还分两半呢，东德西德，我到西德去。那结果发现华人不太多，尤其大陆背景的很少。那么我路上看到几个啊，这个哎，我听他们好像在讲中文嘛，英语也觉得，我就过去自我介绍，很高兴这么跟他们 say hello 打招呼。没想到他们回过来是德文的，不是中文的，我吓一跳。虽然我一听那德文带河南口音的，带浙江口音，哎，我想明明应该中国人怎么？啊，后来啊也明白，因为那个年代很多的想法就是到了海外哈，入乡随俗啊。有个人跟我说，陆家你不晓得，我们就是想好好学德文，希望有一天啊。做梦能够用德文做就达到一个水准，我心里想那个真的叫做梦，怎么可能呢？中国人怎么可能有一天做梦是用德文，那太难度太大了。不，总而言之就是好像就发现人际关系其实有很多隔阂，不太容易亲近。那结果呢，有一次给我感触很深，那个有几个好朋友跟我一起，我们拿到了那个之前要排队要申请那个大学宿舍，因为大学宿舍呢就在大学旁边，那因为生多周少，所以不太容易啊。那要 waiting list 啊，要排队啊。结果呢，那一次我排到了，几个好朋友也排到了啊，跟他们兴高采烈，我们就搬进去了。我一看我的房间啊，703啊，在最高那层七楼的。我很高兴，我说这下好，这个我拿了行李就要上电梯，被几个好朋友拦住了。他说：“陆家，你且慢，别忙着进你房间，说不定还要换。”哎呀，我说干嘛换？这挺好的，听我们话，你先去看看旁边，你都有哪些？这个他们要我去旁边一个专门放那个 mailbox， 那个时候都是每个学生一个邮箱。我说我刚搬来，没有不会有信寄到吧？我这地址。这个没有给什么人讲，他们说你去了就知道了，我就跟着去了。到了那一看，一排一排，他按楼层啊，一排都是那个邮箱。他们就告诉我说：“你看看旁边啊，有没有你老乡啊？有没有这个中国人啊？”当然我们很好认啊，我们的名字都是 X Y Z 啊，这个姓张啦，姓姚啦，这个所以一看一目了然。我一看还真有，我这一层起码好像有大概两三家。他们说你看这就是秘诀，叫你来就是你一看这个你就要换了。哦，干嘛换呢？很好啊。我说同胞在一块儿，哎呀你不知道啊，这厨房可是公用的，一层只有一个厨房。他说你最好旁边管他黑的白的都可以，他们几片面包就解决了。就我们老中啊特麻烦啊，因为我们蒸的炒的煮的炸的煎的全有啊。他们说陆家你想想看，你这个几户这样，这厨房轮得到你用吗？所以干脆趁你没进去，这就是我们的经验啊。他们也是听来的，不知道他们学长啊什么跟他们讲。所以呢，你趁你没有搬进去，你就找管理员说你要换。我说那怎么好意思呢？也不能跟管理员说对不起，都是我老乡，都是我同胞。陆家，我们替你，我们这种二楼三楼还不太容易换的，你这个理由都替你想好了，你跟管理员说你有恐高症，你打开窗一看头晕，七楼太高。啊，换个旁边没有 XYZ 的。当然我后来没有换了，不过那一刻真的突然间那个心就往下沉。 你知道我们八九年那个时候哇，我听到的海外都是一片声的，哇，为国啦，爱国啦，爱同胞啊，哇！突然间我发现我们能爱谁？我们只能爱我们自己。小小一件事马上扯出来。导师没过多久，那个时候这个找到一个广告哈，在校园里面看到有个电线杆上有个广告说，这个欢迎中国同学来跟我们一起过圣诞，啊，落款是柏林基督徒华人团契。因为我想这里还有个华人团契啊，挺高兴的。那天去了，没想到那天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啊，我走进去啊，真的我是唯一的一个大陆背景。因为那个时候一方面大陆的去的学生也不太多，哇，我一看真的基本上是讲广东话的不少，那也有一些是台湾来的哈，就没有一个大陆的。那么啊，一进去你就感觉他们很热情啊，跟你握手啊，还跟你拥抱。那我们这种以前从来没有经过这种 hug， 哇，一抱一身鸡皮疙瘩啊，哇，特热情啊，哎呦这个。那我呢坦白说，因为我们以前大陆的这种教育哈，就觉得我说这些人蛮奇怪啊，会不会港台特务啊，怎么对这学生这么有兴趣啊。当然后来留了地址电话，很快没过几天他们打电话来了，你需要帮忙吗？需要这个买东西吗？我们有车可以载你去啊等等。当然每次心里很感激，当然也谢谢他们，但是每次谢他们的时候就是这句话，不用谢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想你不得不承认，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过去以为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事实上也是。如果以正常的单单如果是你血缘关系，你以所谓亲疏关系来讲，那我干嘛要坐在你身上呢？我跟你过去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的背景没有任何交集，你走你的道，我走我的路，是什么让人里面的生命能够改变？难怪有人说，如果单单要用，一定要用一节经文来概括基督的信仰，大概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节经文很重要，它把信仰的内容、信仰的要求、信仰的后果都告诉我们。信仰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上帝白白的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到人间来拯救我们。那么信仰的要求是什么？就是单单一个字，你相信。因为有限的要进入无限的，你想想看就知道，如果不用信心，明天我们特别讲这件事，是没有第二条路。你如果用有限的头脑，谁都知道你在数学上一加一加一加一永远是有限数。那么有限要进入无限的，你只有一个 leap of faith， 这是你的 only way， 唯一的道路。借着信心相信，那么信仰的后果是什么呢？其实非常明显，当你认识了永生的上帝，你接受他，跟随他，你的生命回到他的怀抱。当你拒绝他的时候呢，你就跟他永远分离。所以这就是圣经代表的，一个叫做灭亡，一个叫做永生。永生就是你得到那个 eternal 的 life。 其实这个生命本来上帝创造的，但是我们人因为罪与他隔绝了。罪的意思就是主动的不要上帝，我们自己来当神。但是有一天，当我们愿意相信接受神的拯救，神的救赎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时候，我们又得回了上帝儿女的名分。所以这个圣经一节非常重要，但是它前面更重要是把那个 reason 告诉你。常常有人问说，上帝干嘛呢？要让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好像很残忍，好像很可怕，干嘛呢？我就不信他又怎么样呢？你是可以这样讲，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做了父母，大概你会体会，也许你的儿女常常也是叛逆的，常常是不理你的，常常跟你顶撞的。那我请问你，为什么你的眼光常会在他身上呢？为什么走来走去你总是不是他跟着你，变成你跟着他呢？为什么你总是千方百计替他打算呢？为什么？大概对你来讲也很容易，一个字就是爱。因为你爱他，上帝告诉我们，因为他就是爱，他爱 他所造的这个独特的受造物叫做人，他爱世人，所以甘心乐意上帝指的这个位格为我们牺牲，为我们舍命。所以谈到爱，我相信一方面没有一个人陌生，因为我们一生你发现就是渴望爱。有人说人生如果把爱抽离，那么彩色的人生就变成黑白。我有机会在中国参观一些的孤儿院，我注意到孤儿院里面的孩子跟正常孩子有一个最大的分别在哪里。我有一次到河北的廊坊，离北京不太远，那里有几家孤儿院，我进去看一看。现在孤儿院其实条件硬体条件不错，因为有很多人帮忙这个捐款啦，捐很多物资啊。我进去一看，真的房间很漂亮布置的。那么这些婴儿，特别我到那个婴儿的房间就是很小小孩都躺在床上，那旁边堆了很多奶粉啊，小衣服啊，很多。但是我注意到这些孩子进去那个房间，好不少孩子鸦雀无声，特别安静。然后我再走近一点看看，这孩子几乎面无表情。哎，我就觉得很奇怪，一般来讲这种年龄的孩子不是哭就是笑，你逗他会有反应的，我逗半天没什么反应。我就问工作人员，我说怎么回事，我说这孩子你们好像给他们训练过一样。那些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不是，你看我们就这几个人，现在虽然有很多人捐了物质，但是呢我们就几个工作人员，那么多孩子，他们说我们现在只能看得中到点了，我们去给他们喂个奶粉啊，给他们换个尿布啊，大概就这样。他们也不是没有哭过，也不是没有笑过，但是一直因为没有人理，结果时间一长呢就变得很冷漠了。我那个时候才发现有一首歌唱的真对啊，有妈的孩子是个宝，没有妈的孩子就是一棵草。当这孩子他的人生里面需要妈妈的怀抱，因为那是他感受到爱的地方，一旦缺了爱，我是很难想象当年幼的孩子、童年的孩子、少年的孩子。其实在中国大陆现在这个问题蛮严重，因为很多叫做留守儿童，有的是父母到外地打工，有的是父母留洋了，或者到外面去了。像我到福建那边很多村庄就是洋儿童，就是很多是父母这个他们就到美国啊，到欧洲去了，那么孩子就有的是特别送回中国去。那这些孩子的当然你说也不是完全没有人照顾，有的他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但是其实对这些孩子来讲，我想包括现在很多孩子到海外留学也有类似的问题。有个孩子跟我讲就哭，他说现在虽然有视频好像很方便，但是呢真的是看得见妈的脸，拉不到妈的手啊，这个听得到妈妈的声音，吃不到妈做的菜啊，因为你的菜没法透过微信送过来，你也没法透过 Skype 这个跟妈妈握一下手，大概你也做不到。爱常常是没法代替。那到了年老发白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一样。有一首歌叫做常回家看看，很多长辈听了这个歌就掉眼泪。那首歌说，其实当妈的不图个别的，当父母不图个别的，就图个团圆。常常当你发现好像人生里面少了爱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生真的会让你很幸福吗？那么到底什么是爱呢？现在很多人在这个华人圈也好，好像这个世界上说还谈什么爱，不存在。或者有人觉得爱不过就是你怎么满足我，你怎么让我觉得舒服。神圣之爱，如果你不认识上帝，你永远没有办法明白到底爱是什么。因为这里讲得非常清楚，神就是爱，爱的源头是神，爱的本身从上帝来。真正的爱你就了解除非你认识上帝。那么爱的生命怎么来表达呢？我要请大家一起来念一段圣经好吗？在罗马书的第五章6到8节，来，如果您看得见这个 投影了哈，我们同声来念好吗？来，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这里非常重要，告诉我们上帝是怎么表达他爱的生命。第一，上帝的表达是在牺牲里面的表达。原来爱跟死是连得那么密切。你刚刚读的经文就发现，一连出现好多次的死、死、死，牺牲的爱。我想我们在座，就算你是福音朋友，你大概也会同意哈。如果你不认识神的爱，那么我现在问你说，世界上你觉得什么爱最伟大？什么爱最伟大？大概我们都会想到母爱，对吗？那么我要问你，为什么你觉得母爱会伟大呢？其实你发现母爱是比较接近了上帝爱的生命，比较接近，不是等于，差得还很远。母爱里面有一个特点是牺牲。各位都知道，现在当然医学比较发达，如果早个50年，甚至现在有些地方比较医学不是太发达的地方，其实一个妈妈要生产要生孩子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我自己的姑姑哈，就是她很年轻的时候过世，就在生孩子的时候，孩子生下来她走了。那个时候在其实很多地方是很平常的事情。我在牧会的时候有个姐妹哈，她是我们旁边有个大学叫 UCLA， 一个相当不错的大学。那么她是那个 Medical School 医学院的教授，而且刚刚拿到 tenure 终身教授，30多岁。那一年她双喜临门，拿到那个教授位置，又怀孕了。她结婚已经有相当年日，一直都没有孩子。哇，我们整个教会替他高兴。结果呢，没多久，大概孩子大概3个多月，不到4个月的时候，他来跟我们分享，他说查出来有癌症，他得了癌症，很年轻哦。那一问，其实还相当早期。那我们当然建议就是你赶快先治疗啊。他那个时候也很积极，他自己就在医学院嘛，然后呢就安排。后来有一天他来跟我讲说，我已经决定不做。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一看这个治疗里面很多要开刀，然后呢要用药物，还要叫他做放疗什么，他说我就觉得等一等，等孩子生下来再做。当然我们都知道，因为他怕影响到胎儿，不做。哇，那是很多人去劝他，好像意思说你这个保命要紧啊，去他都吃药的了，这个好像很自然嘛，你当然应该先顾着自己。他很坚定啊，你怎么劝他，怎么旁边人怎么说，他无动于衷。到最后真的孩子平安生下来，但是呢那个时候真的没想到就变化得很快速，一下就扩散到全身。我记得后来到医院去看他啊，这个姐妹躺在床上真的很多管子，他的孩子的就在他旁边啊，医院也特别就在旁边放个小床，让他的孩子就睡在妈妈旁边。但是我看那个姐妹啊，我告诉你，真是一脸的幸福，那个眼神啊，看他的孩子，你就感觉到什么叫做幸福。我记得他那时候跟我讲一句话，他说：“詹姆斯，我要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的决定。”其实真的后来没多久他过世了，这个妈妈走了，但是留在我印象里非常深刻。那种幸福，我想是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他不会认为说我的学位啊，我的地位啊，我好不容易熬出来多少苦读书，现在拿了这个而且拿到这个教授的位置，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他对孩子的爱来相比。其实大部分的妈妈难道不是这样吗？他们多少的牺牲在儿女的身上。 我们老大生下来特别吵闹，晚上几乎没有办法好好睡，你一定要抱着他。我看我太太一直抱来抱去，稍微放下他就哭。那么有一天我实在于心不忍，我跟我太太说，你好好睡，我说 我来啊，他也很高兴啊，然后我就抱。第一天晚上我觉得还可以啊，撑到凌晨五六点，真的也是看看就等着天亮，稍微放下他马上就哭啊，那又得抱起来。第二天啊，我抱到三四点，真的突然间有个念头，我恨不得把他就扔到地上去了。哎呦，那一刻我才体会，我说当妈的太伟大了，这我才第二天了，我就已经觉得受不了了。牺牲的爱，牺牲的爱。但是你知道，圣经不是说单单牺牲啊，牺牲有时候你以为说就是死那么简单吗？耶稣基督不但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被残忍的杀害，而且他是遍体鳞伤，多少羞辱，人一直不断的挑衅，吐唾沫在他身上，完全查不出他的罪，竟然甘愿把这个江洋大盗叫做巴拉巴释放，那是更大的羞辱。但是耶稣基督，圣经特别描述，好像羊在剪毛人手下也是这样的默然不语，这种叫做默然的爱，恒久忍耐。这张图是我在以色列拍的，我才知道原来他们那时候抽打耶稣就用这种叫做荆棘树，很高大那个枝条砍下来，那个上面的刺每一个都像很长的钉子一样编起来抽打他，戏弄他，恒久忍耐。你发现我们人怎么样呢？很多人说进入爱情的时候真的好像真的将来啊，好像同甘共苦啊，白头偕老啊，你那一刻可能你讲的都是真心话，但是你能吗？结果进入婚姻的很多人说哪里天长地久，那叫能撑多久啊？哪里是心疼啊，后来发现是头疼啊。据说有个姐妹问她的先生啊，奇怪啊，说结婚以前你说过这一点好那一点好，人脾气也好，人长得也好，完全什么都好，现在呢结了婚没多久就不理不睬，到底现在你觉得我哪一点比较好？先生看看她说，我觉得现在你离我远一点比较好。气都气死了。我们人如果不认识上帝，你就发现其实我们根本真的不会爱。我们明知道爱真的是不是你随口讲那么容易，当然爱耶稣表达的更彻底，就是永不止息，你弃绝我我还是爱你。他们把耶稣基督拉到那座山上去钉死他，那座山呢当地人叫他骷髅地，希伯来文叫做哥哥他，翻译出来就是骷髅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山啊是一个就远看像骷髅一样。其实犹太人对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名字，叫做地狱之门，意思就是这个是一个受咒诅的地方。我们华人有时也会有某个地方看它很不吉利，好像就是那种受过咒诅的。他们特别把耶稣拉到骷髅地去钉死他，其实意思就是我们彻底抛弃你，你的名完全被涂抹。但是就在那个地方，就在十字架上，耶稣看着下面那一群近乎疯狂的人，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想其实连一个妈妈都很难做到，有时候看到孩子这样的悖逆，看到孩子这样的，我只看到有一个例子让我也蛮感动的。有个老母亲，她年轻的时候就守寡，先生丈夫过世，带着那个独子含辛诉苦。结果呢慢慢孩子长大了，他们家是在很偏僻的山区里面，生活很辛苦，那累到后来呢这个妈妈不行了，就半身不遂瘫痪在床。那一段时间呢孩子还算比较有良心照顾这个老母亲，到后来呢就越来越不耐烦，就觉得这个妈妈是他的包袱残累， 所以有一天呢，这个儿子就起了一个恶心，他想反正我们在偏僻的地方，大概也周围那个也没几家人家，都住得相当远，那么现在呢，我干脆就把我妈背到山上了，就好像就装成她一不小心一失足就掉下去这样，那么就解决这个包袱。所以有一天呢，就跟他妈讲说，妈，今天天气不错，我呢背你到后山去透透气。妈说不用啦，你也够忙的，妈挺好的。结果呢，他不耐烦了，不行，我就决定了要带你去。那这个妈妈当然自己生的孩子，一看他眼冒凶光，大概也猜出几分。好吧，那难得你有这个份孝心哈，妈就跟你去了。他就背着他的妈妈就往后山跑。这个人呢，越跑啊，他就想说，而且尽走小路，就怕被别人看到。而且呢，越爬就往高的地方爬。他想呢，这样的话呢，大概摔下去一定死。没想到爬爬爬，天呢也慢慢黑下来。结果呢，他猛一回头啊，看到他妈做一件事，在地上啊，妈走的时候抓了一把豆子，所以呢，一路走就在做记号，就撒一点豆子，撒一点豆子。哇，这个儿子就很生气了，不高兴，什么意思啊？你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妈妈跟他讲，孩子啊，我一直知道你是毛毛草草，妈也看到天都晚了，我是怕你待会儿一个人回家找不到路，这是给你留的记号，待会儿你顺着这个豆子，妈本来就要告诉你，你顺着这个豆子你还能找到回家的路。我想大概天底下也只有妈妈有时候真的能够，什么叫做爱？上帝告诉我们，爱是牺牲，爱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我们这样的罪人顶撞他，不要他。你要知道，母爱虽然伟大，母爱为什么没有办法跟上帝的爱相提并论？第一，我们知道妈妈的爱只能向她的孩子发出，还比较容易。你大概真的很少看到妈，有个妈妈说，我为我邻居家的孩子，我也甘愿牺牲。上帝为谁发出他的爱？这段圣经特别提到我们罪人的三个特点、特征、特质。我知道对基督的信仰很多人听不进去，第一个就觉得，因为你们说我们是罪人，好像就觉得很刺耳。但是如果你看一看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定义，你就知道，你不承认也不行。这里第一个字，中文把它翻译作软弱，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其实原来这个词，如果你查一下英文就知道，它不是软弱的意思，它根本就是毫无力量 powerless。 你知道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就是powerless。 罗马书七章特别解释什么叫 powerless 呢？就是立志行善由得你，但是行出来由不得你。你发现这是太准确了。我这些年特别跟我的一些同学，无论高中的、大学的、留德的，我跟他们谈福音，我觉得现在比较容易点，以前你讲罪人他们每个都反感，现在真的是有点变化了。他们说，陆家你讲的没错，我们这种人其实远看都像周恩来，近看都像伯西来。那他们自己讲的意思说，如果真的纪委一查，大概不出事的没有几个。终于承认了。有个人跟我讲，真的咱们中国好像老跟康熙有关，清朝康熙不见了，现在康熙也倒了，因为周永康、伯西来，简称康熙。那么这两个你也知道，这个怎么会这样呢？一个政法委的讲法律讲第一把手，一个是政治明星。这个就是圣经老早告诉我们，其实你也不必笑话别人。我们人是什么？我们人是叫做 powerless， 毫无力量。立志行善由得我们，意思就是我说你绝对不要轻看他们，你不要以为他们年少的时候志向比你更高。绝对相信周永康、伯西来，如果他们年少没有那种大志，没有那种真的想做一番事，没有那种真的志向，他也到不了那个位置。 为什么他到了这个位置会变成这样呢？其实我们人不得不承认，这个叫做我们不但有限，而且我们有罪，我们里面的本质就是这样。我随便可以做个测验哈，如果在座的你真的觉得从来没有说过一次谎的，麻烦举一下手好吗？好，让我们表达最崇高的敬意，我是在深深怀的敬意，有吗？有没有？有些聚会我真看有人想举啊，我心里想你千万别举，一举又说一次谎。还好刚刚没有人举。一方面我们谁都知道说谎不对不好的，但是你发现这叫做律自由的你行出来由不得你，你总有各样的理由给自己解释说我这个说谎是对的。所以第二个叫做什么呢？第二个这里翻译成罪人，其实原来那个词叫做ungodly， 不虔不义，不像神，也就是神原初按他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结果呢我们变得完全不像他，那个叫做罪人的特质特征。第三个词呢，你发现中文前面一定要加一个词，叫做我们仍然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原来这个词是一个现在分词，意思罪这个东西啊是随时会发动，你千万不要以为罪现在对你是过去式。有些人说哎呀我以前不懂事年少轻狂啊，现在呢好像我知书达理，你看我也学位也有了，好像正人君子一个。你千万不要有这种迷失。圣经讲到罪这个东西好像是一个活的东西，它时刻在我们里面，随时你的意念里面，突然间你就会发现怎么羡慕了，怎么嫉妒了，怎么仇恨了，怎么恨人了，怎么，这是每一个人你在生活里面你完全可以经历，你完全可以去体会。所以我们不必去跟上帝争辩。很多人我常觉得为了一个罪人，这个明明是好像板上钉钉的，他就偏偏死不认账。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不承认其实不是你的好处，是你的大坏的消息啊。耶稣讲得太清楚，因为一个人只有知道他是有病的，他才会去找医生，那一找医生这叫做好处。如果你说我没病，我叫好人一个，你是可以不找医生，结果呢你已经病入膏肓。所以其实从基督的信仰看，承认自己是罪人不但是非常关键的，而且是非常非常对你大有好处。我自己真正信主是从承认自己是罪人开始。我以前一直否认，我爸妈都是基督徒，他们老跟我讲大人大罪人，小孩小罪人，我听了简直就是，我说我哪里有罪，你看我都好好的，你们都表扬我，老师也觉得我不错。等到有一天突然圣灵光照，我想到一件事，在家里面那个时候这个物质非常匮乏，那我有一天呢就想找找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翻箱倒柜找不到，厨房找到一罐白砂糖，上海那一带那个时候做菜都会加点糖，那个年代其实糖还蛮宝贵的，要不但钱买而且要凭票。哎呦，我一看这糖，我说以前没发现呢，就偷吃白糖，越吃越好吃，就看糖慢慢扫下去，我想这不对啊，迟早东窗事发，如果被发现是我，这好像脸上也挂不住。灵机一动，想到我弟弟他很老实，我把他叫过来干嘛？吃白糖。哎呦，他说这糖不能啊，做菜用的，这个不能吃的。我说没关系啊，哥叫你吃你放心吃。结果他真的吃了，一吃蛮好吃，就吃一口啊，我说你可以走了，你任务完成了。我弟人特老实，尤其听我话，真的叫他来就来，叫他走就走，他一走我大口吃。果然没多久外婆发现了，说奇怪，怎么就剩这么点糖了，谁吃了？找我姐，姐说没吃，来问我，我也不说吃也不说没吃，我说不要问我，问弟弟啊。哎呦，他真老实啊，有没有吃过？有吃过，完了全所有糖都他吃。我还听到我外婆在后面议论呢，别看这老三啊表面老实，原来都偷吃白糖啊。哎呀，我那是高兴啊，我想真的有背锅的人了。这个那一天圣灵一光照，突然间我自己都吓一跳，我说我是这样的人，多年来我让我的弟弟在替我背这个黑锅， 而且我非常得意，我觉得这就我跟他差别，所以我进大学了。我那一天突然间有一种惧怕，一种吃惊。我说其实那些监狱里面的人啊，他们想的可能我都想过，他们想了做了进了大进了监狱，我想了不敢做，我进大学了，他们社会扎制，我国家栋梁。那一天是我认认真真跪下来，我说我需要一个心灵的医生，我知道我里面的黑暗，这种黑暗会让自己都感觉可怕，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那位拯救者。所以这段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以为都懂，圣经上说其实世界上的爱最多只有这两个层面，一个叫做为义人，一个叫做为人人。义人比较是指 righteousness， 就是你从所谓你的标准、你的意识形态、你的政治立场出发的。当然我们说有些革命先烈抛头颅洒鲜血，我们很为他们感动，但是这个基本上你发现每个人的政治立场不同，甚至可以马上就变成水火不容。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以前大陆那个叫雷锋同志哈，他讲的这个对敌人像寒冬般的冷酷无情，对这个同一个战线的，那么要像春天般的温暖。你不觉得像这种其实常常叫做人格分裂，对不对？其实这个里面我没有任何评判的意思在，因为其实都会发生，我们常常好像在这个层面上。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可能更体会更深的叫做 good man， 人人，也就是说常常妈妈眼中她的孩子一定是最好的，孩子眼里面好像也没有这个不是的父母，父母眼中没有不是的孩子。我们基本上是在这两个层面谈爱，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唯有单独的仅仅实际上只有在主耶稣里面你才能够找到那一种的爱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我们要最后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基督要上十字架呢？为什么上帝要用这个办法呢？你就发现如果你看一看这张表你就知道，刚刚讲我们罪人的特点叫做 powerless， 十字架这个死刑基本上就是让一个人在 physically 在身体上变成 powerless， 十字架三根钉子把你钉上去，你整个重量就往下垂，一垂下去以后呢，虽然那个流血，但是那个流血是比较缓慢的，你一时半刻还死不了。那么人有一件事不能不做，就是要呼吸。那么一垂下去，这个肺部就压住没法呼吸，他怎么办呢？一定要撑起来，撑起来吸一口又掉下去，撑起来掉下去。你知道一个死的人到最后是什么呢？最后一分力气用尽，那个真的叫做 physically powerless。 所以一般如果强壮一点的人啊，他真的可以几天都挂在木头上，挂在石架上死不了。耶稣已经被鞭打到奄奄一息，大概要好几个时辰才断气，因为等到断气的时候是没法呼吸了，彻底的血流光，然后呢你根本也没有力气再撑起来呼吸。然后呢十字架犹太人又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地方，他们说凡是那些自称为神的都是当受咒诅的，所以他们给耶稣一条罪名，就是这个人自称自己是神。你知道圣经上讲我们的本来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但是我们不像神，我们应该是要像神。耶稣他就是神，他不需要像神，他自己就是神。所以你就知道其实本来受的咒诅是我们啊。那么一个正在犯罪的，你知道十字架其实把人的正在犯罪完全表达出来，因为他是毫无罪，连比拉多拼命想要给他定罪都发现定不了啊！这个人我真的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你知道下面的人正在犯罪啊，因为下面每一个都在那里哇狂呼乱叫，钉死他，钉死他，然后呢甚至做非常不公义的事，把那个巴拉巴这个强盗说要放掉。一方面是人正在罪中，一方面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 却在受正在犯罪的人的刑罚。你一看这个十字架就知道，本来就是该我们上去的地方，本来我们的人完全符合我们的特征、特点、特质。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无罪的替我们那一刻全然在担当，不但在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罪的刑罚、罪的要求、罪的后果、罪的结局。你从十字架上看得太清楚，十字架不单单是一个担当罪的地方、替死的地方。你知道，如果不是上帝的启示来告诉我们，以赛亚书是在耶稣之前起码500年就写成，这位先知上帝感动他来诠释什么叫做十字架的意义。来，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一段好吗？来，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里知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这段圣经你读完没有感觉震撼吗？在耶稣基督这个历史的事实，为我们受死这个历史事实之前，那么早几百年，上帝已经告诉我们，有一位拯救者，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因他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你知道这两样太重要了。有的人以为这个信仰好像是未来式，将来有永生，现在无所谓。我告诉你，刚刚讲人生最大的事情就是人生里面的苦，你的愁苦，你的惧怕，谁能够解决？基督的信仰不是未来式，是现在进行式。当你得到那个信仰那一刻，你突然发现死亡的辖制、死亡的毒钩真正被挪开。人其实最大的不安是死亡的阴影。你越有钱、越有权、越物质越多，其实坦白说你也越怕死。因为你就觉得好不容易得到这些嘛，哇，干嘛呢？我有一天撒手人寰，好像我就白辛苦一场，你就越担心越惧怕。我去看看我那些同学，真的每个家都跟监狱差不多，哇，铁窗啊、铁门啊、铁栅栏啊。他们到了美国最稀奇的就是，哎，你们都不装铁窗呢，怎么都不用围墙呢？我说有一天也会有的啊，照着人类这样的发展呢，我们加州现在你去看看洛杉矶啊，这种很多地方其实跟大陆已经没有什么差别，都是铁窗啊、铁门啊，你这些装了也没什么用啊。这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常常这个别人越看你装了铁门，越盯上你啊，就知道你家一定有钱，要不然你装什么铁门呢？啊，然后呢，就成天活在恐惧里面、惧怕里面。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人不但会惧怕，而且人还有一个就是受伤，伤痕累累啊。很多人在婚姻里面受伤，在人际关系里面受伤，在亲子关系里面受伤，各种的伤，谁能够真正的医治你？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所以感谢上帝，宝贵的十字架是担当了我们的罪，是完全把死亡除灭了。因为他从死里面复活，就显出是的，只要你的生命不犯罪，无罪的生命就一定胜过死亡。因为人都是罪人，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死亡。但是当一个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呢，自然死亡就解脱。你说怎么可能？其实如果你当中有学生物的、学医学的，你就了解，我们谁都知道，如果有一种物质你可以绝对绝对让它里面没有杂质，比如说好一碗饭，你能够保证它里面没有任何细菌，我告诉你这碗饭理论上可以一直放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东西你抽真空以后，你发现你真的时间可以放了很久啊， 起码你如果一碗饭你放到冰箱里面，它就时间可以长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细菌不是里面没有细菌，它的细菌的繁殖的速度就慢一点，慢一点的话呢，这个饭你还可以吃。你放在常温下，天气热的时候呢，它细菌就拼命繁殖，那马上就倒掉，不能吃。我们人的生命也是一样，因为里面已经有杂质，有罪，这个 DNA 已经在里面了，你也不能不同意啊。我们常常以为说过去叫做人之初性本善，结果后来发现哪里是这样。小孩你不必教他，到某一个年龄他一定说谎，到某一个好像这个东西自然就在他里面一样。那这种东西呢，到最后你发现就把我们害死，越来越 multiply。 但是当完全那个罪的 DNA 把它消除的话，耶稣就是这样的生命，他是彻底的完全的上帝的生命，没有罪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 eternal life 一点都不稀奇，你千万不要觉得奇怪。其实在理论上你都可以知道某一种，你也知道世界上甚至于你说精子我们谁都知道，哇，99精，你也只能讲，你不能说100%精，因为不可能，它里面有杂质。你怎么提炼怎么弄到后来99.999%，还是差了一点。我们人的生命告诉我们，离开了上帝那个无罪的生命，我们根本每一个人都是一死。这个死还不只是指我们肉体的死，肉体的死其实你倒不必怕。为什么呢？就像我随便问一下，我们当中现在还有人用大哥大这个手机有吗？大概有人听都没听过大哥大。以前刚出来，哇，有些人有个大哥大是不得了啊，自己跟自己讲话哈，因为舍不得用，哇，大街上自己大声啊，哇，谁啊，哇，其实根本也没接通啊。他的意思就要让人家知道他有一只大哥大。为什么现在不用？因为老早淘汰。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身体也是这样，这个血肉之躯是不能够去承受上帝将来那个灵的生命。将来他给我们一个是更美的不再朽坏的 spiritual body。 就好像现在如果你有了一个苹果七，大概你大哥大油也放在家里不会用了，用也没有功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重要的是我们里面的灵活过来，那个是活到永永远远。那我最后讲一个见证，我一定要停下来，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我想有些地方可能你们听过我讲这个见证。我到德州去，那对小夫妻我印象非常深。那次布道会不少人决志信主，他们两位也举手愿意相信耶稣，但是我请他们出来要跟他们一起祷告，一个从这边出来，一个从那边出来，我开始都不晓得他们是一对夫妻。那天后来跟他们交谈的时候，两夫妻告诉我说他们走不下去，结婚才5年，两个人决定已经要离婚，吵得不可开交。结果呢，那天两个人受了感动，两个人不约而同都愿意信耶稣。他们自己跟我讲说，张牧师啊，不瞒你讲，我们今天信耶稣啊，就是我们婚姻走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决定给耶稣一个机会。我一听就，我说只有耶稣给我们机会，哪有我们给耶稣一个机会？不过他们因为也刚刚信主，也不太，他们觉得就给耶稣一个机会，看看他能不能帮我们啊，我们已经也很痛苦。那等到信主以后，是不是就云开日出，万事大吉？好像不是哦。没过多久，我回了加州，就收到他们电话，打电话来，两个夫妻又吵架了。那太太呢就跟我师母讲说，张师母啊，我真的是瞎了眼啊，我怎么会嫁给这个人啊，他是大事小事家里的事反正一概不管。他说我也上班啊，我现在回到家里面真的是累死啊，什么都不管。那么那个先生呢，太太打完电话，他一定一个习惯动作，马上来一个电话，张牧师，我来消毒，你们千万不要中毒，我来消毒，你们千万不能，我太太，我告诉你，她话不能听啊，她神经病，神经有问题啊！我说你太严重了，怎么找人家神经病？她说真的，我现在发现她已经神经质。她说我们尤其痛苦，她说每次要出门出不了，她就担心这个门没关，窗没关，哇，到处检查。有一次到飞机场，她告诉我说完了，炉子上还烧着开水。我说不可能嘛，他怎么想就在煮开水啊。后来我说那怎么办，他怎么办就赶回去啊，要不然我们回家房子没了。 他说就风风火火赶回家，结果呢根本就没个炉子在，他根本就没有在煮水嘛，你看这不神经病。哇，他是简直也觉得忍无可忍，就为这些吵。那我们当然也跟他们一起祷告，我们说你们既然是基督徒，我说你跟神祷告，我说你以前的人生是一个平面的人生，我说你们的婚姻啊，以前只有四条路。他说哪四条？我说就东西南北，但是现在你多了一条最重要的路，通天的路，往上看。基督徒的人生最重要是从平面变成了立体。你为什么不祷告？你知道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跟我说，张牧师，我们也祷告啊，但是祷告上帝没帮我们啊，好像还是一样。那我跟我姊妹就问他们两位，我说你们怎么祷告的？结果呢，听下来两个人祷告其实大同小异，基本上就是跟上帝报告自己的优点，控告对方的缺点。哈哈，这是他们的祷告。我说难怪你这个祷告，这跟上帝的生命是相悖的。难怪这个祷告上帝没法听啊，因为你这个是，那真的奇妙哈。一段时间以后，那个弟兄真的有很大改变。有一天我们很感动，他的姊妹打电话来跟我们讲说，哎呀，张牧师真奇妙，我的弟兄开始改变。他说起码他有两个方面改变，第一呢，现在他主动要求他来查门窗啊，哎呦，以前他从来不做的，现在他说我就看看他怎么查，结果发现他查的比我还仔细啊，哎呦，原来他也可以。他说真的是让我真的是觉得刮目相看啊。第二件他说特别让我感动，他现在长记性。他说以前啊，我很在意，我觉得他这个很多重要的日子都会忘记，我的生日啦，还有我们结婚纪念日啊，我爸妈的一些啊很重要的我觉得日子他都忘记。诶，最近他说这个自己去安排了要来庆祝我们的 anniversary 啊，结婚纪念日，我是心花怒放。尤其他说让我感动，他安排一个火车旅行。他说因为我到美国从来还没有坐过火车，我一直 dream 希望有一天能够坐一下火车，又省钱又好玩。他说没想到他已经安排好了啊，去安排一个 package， 告诉我说都安排好了。哎呀，我是喜出望外啊。他说尤其啊，那天我跟他上了火车啊，突然间我发现糟了，我跟他说对不起老公，看来我们得回家了，因为昨天晚上烫完衬衣熨斗没拔，插在床上，刚刚又没检查，完了完了。他说我当时想就房子开始冒烟了，这一晚上下来，哎呀，先生说你放心啊，他叫我看看这是什么，结果他把熨斗从行李拿出来了。放心吧，我带上了这熨斗。哎呀，那个姐妹说我那天大吃一惊啊，我说你这傻瓜，你怎么会带个熨斗？他说我先生说刚刚我们什么都查了吧，你在车库里面在车上等我，我到二楼再看一下。发现那个熨斗其实昨天你是拔了，放在那个烫衣板上，但是我一想没跟你确认啊，那万一你想起来 我就来不及了，我就卷烟就塞行李了，还好带上了，要不然真麻烦了。竟然带个熨斗，真的很感恩。那天那个弟兄自己见证，他说张牧师啊，以前我一直觉得很难，我们的婚姻没有救了，我也跟上帝抱怨怎么会这样。那天祷告的时候，圣灵一个感动在他里面，你为什么老跟自己过不去？他说我跟上帝说我没有跟自己过不去，我跟他过不去，他跟我过不去。圣灵就责备他，提醒他，你们两个人在我眼里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他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你的问题也是他的问题。如果你犯错，你总有一百个理由可以原谅你自己，你为什么跟自己过不去？他说那天我就跟上帝说，上帝我也知道道理，我也懂嘛，你说两个人这个结婚以后神配合的就成为一体，但是现在我没有感觉，我爱不出来了，我拉着太太的手好像左手拉右手，一点感觉都没有啊。他自己讲的，他说我对我太太完全没有感觉。他说那一天的圣灵就一下就告诉他，提醒他，责备他，所以你知道应该怎么祷告。你没有爱，你应该为这件事祷告。神说我就是爱，你既然已经知道这是你的问题， 你里面不再有爱，为什么不求这份爱？那个弟兄说，突然间那天我眼睛被打开，我以前从来没有为这件事祷告过。那天他说，我认真在上帝面前说，上帝，我是一个罪人，我真的不懂爱，我求你把这份爱给我。他说那天真的奇妙，他说我越祷告，基督那个十字架好像就活化在我眼前。我看着他，我的救主，我这样的罪人，他很久忍耐，他永不止息，他完全为我牺牲。那一刻突然间那份爱浇灌在我心里。他说其实很奇妙，当神的爱在我里面的时候，突然间我就想起来，我太太其实太好了。他说我就发现我是这样的粗心大意，这些年如果不是他，真的这个家可能老早着火烧掉了。他说我就是这样一个大大咧咧，以前家里事我觉得我都不需要管。而且呢，我也看见其实我太太今天这个情形呢，是我害的，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我没有好好的给她安全感，我越不管她，她越没有安全。那天她说，我突然觉得我太亏欠我太太。她说刚好我还在祷告，我太太刚好走过来，我赶紧站起来抱着我太太跟她道歉，请你原谅我，我真对不起你。那天那个姊妹电话里讲了一句话，她说张牧师，张师母，我真的发现我已经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我现在才觉得我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其实更让我们感动的是，没多久他们两位跟我们告别，打电话来，他们回中国去，我们都吓一跳，他们在那边大房子，两个人工作都不错。他们说我们回去，因为想到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里面很多，他们的婚姻跟我们一样走不下去。我们回去是告诉他们有路可走，有一份爱在真实的那位上帝里面，他救了我们，他现在让我们真正感觉幸福。没有什么比这一份更宝贵，我们现在才觉得我们好像真正在过一个人生。但愿你能够得到这份爱。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停在这里。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平安的夜晚。主啊，我们需要你的爱，没有你我们走不下去。也许这一刻我们可以觉得春风得意，但是我们自己心里很清楚，前面不在我们掌握当中。主啊，若是没有你，没有永生，我们到哪里去寻找意义？我们到哪里得到真正的安全？我们到哪里给我们人生真正的根基和底气？主啊，愿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知道原来你这样的爱我们，原来爱是从你而来，原来这个生命这么重要，更新我们，改变我们，给我们路。主啊，求你恩待。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也特别要奉耶稣的名来邀请你，奉这位救主耶稣，他看着你，他爱你。如果当中有好朋友，你愿意有一个尝试去得着上帝的爱，得着他的平安，得着他的拯救，得着他的医治，我深信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如果你愿意，鼓励你举一下手，代表你一个意志上的一个行动，因为神不勉强，他爱你。感谢主，感谢主，谢谢主。还有没有？我特别邀请我们当中，如果你过去从来没有认真做过一个决定，这一刻我相信上帝把你带到这里来，他爱你，他知道你的需要，他愿意帮助你，他要把永生赐给你。还有没有？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轻轻举一下手就可以，代表你内心的一个愿望，愿上帝来施恩祝福你。还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无论是坐在前面后面的，如果你愿意，就是现在，就是现在举手，代表着你要把你的心打开，你把你的心打开，耶稣就在外面，他要走进来，他要走进来，他把那份爱全然的要 apply 在你身上，愿意吗？如果愿意，举一下你的手，代表你的一个心头的真正的一个意志上的一个感动和决定。如果还有的话，就是现在，愿上帝来施恩祝福你。还有没有？我们当中 我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挑战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在十字架面前你看见你还有什么放不下，无论在人际关系里面，在你的婚姻当中，在你的亲子关系当中，让我们把这一切的放不下都交托在恩主手中。人不能，他能，他的鞭伤足以来医治你，他受的刑罚足以把最深的平安给你。如果我们弟兄姊妹愿意，这是靠主的恩典与十字架再次连接，与他的神圣之爱再次连接的，你也可以举下手，奉主的名来为你祝福，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谢谢主。请放下。恩主，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主啊，你从不放弃我们，你看着我们，你爱我们。主啊，这时候我们说我们愿意回家，我们的心回到原初你所创造的，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你就是为我们这样的人来，为我们流血舍命。谢谢主。主啊，今天求你特别施恩祝福每一只向你举起的手，代表每一颗单单仰望主的心，代表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代表我们自己的无能为力，但是却代表上帝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起死回生的能力和生命。主啊，愿你施恩祝福在座每一位，特别恩待今天无论是福音的朋友或者是上帝的儿女，让我们因着与十架的连接，因着与基督生命的连接，主啊，前面我们倚靠你，我们仰望你，我们也深信你是那信实的主，你必要拯救我们到底，必要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得不再一样，活出上帝的荣耀，活出基督荣耀的生命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也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如此感恩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来求，阿们。